年快乐啊！我们中国人才过旧年又新年，现在又过一个新年，我们很有福气哈。每一年我们都过两个年。那在一般来说，我们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讲一些比较如意吉祥的一些的话哈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顺利、顺畅、成功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人都以为成功呢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。大家同意，如果要成功，要事情顺利，那资源很重要，是吧？本钱很重要，人才很重要，然后加上你的勤奋也很重要，对吧？但是有没有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有了这四个东西呢，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事事如意的。那你说想不通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又或者是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传道书第九章呢，有一段经文，我觉得把那个关键的地方就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？来，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传道者在这里呢，他提了好几件事情，快跑了，力战了，智慧了，明哲了，灵巧，其实这些都是让人成功的一些的资源条件。但是为什么并不见得有了这些就无往而不利呢？那他有另外的说法，那他看见了一些的常数，常数就是这些在正常的情况的底下有了这些，应该是循着这个成功的道路来进发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变数，那我们称它叫做 variable， 那 constant 跟 variable， 那变数就是什么？就是机会。有一些人呢怀才不遇，就是没有机会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很可能什么都有，就只欠东风，那个东风也就是机会。所罗门呢，他就发现人生在世呢，没有必赢或者是必输的一些的情况，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变数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，我们怎么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开始来好好的掌握机会，来好好的把握现今的机会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旧约神的救赎历史里面的一个故事，这个也是关于以斯帖的故事。以斯帖的故事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悬疑，他在善恶之争啊，峰回路转，然后很多的高潮张力，很紧张的来去不断的进发，不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他的结果怎么样。所以如果我们来讲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们要分析以斯帖记里面的好几个的转捩点，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就是第四章。第四章中间的部分就是要看人怎么样来掌握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然后付上代价来去成就神的心意。好，第十三节，第四章第十三节，摩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，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这祸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 也要这样进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摩迪改照以斯帖一切吩咐来去行。我们如果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，一定要把它放在整个以斯帖的整个救赎历史的故事里面来去看。那故事的发展呢，很简单跟大家谈一谈。这个故事的发展是在波斯国发生的，是在阿哈水鲁王当波斯王的时候。那阿哈水鲁王呢，有另外一个名字，英文是 Xerxes， 他是古代波斯很出名的一个皇帝，是在主前485到465的时候做波斯王。以斯帖记第一章就是有一个大宴席，那他就这个摆宴席来去招待群臣。在波斯的碑文里面呢，就说到这个是他出征希腊之前的一次的准备，很可能就是主前480年。我们知道阿哈水鲁王他曾经两次来去攻打这个希腊，但两次都失败而回。在征战之前呢，很可能第一章的这个瓦什提已经是被废了，因为这个宴席是在出征之前的一个宴席。那瓦什提被废是因为他违背王的命令。那王有什么命令呢？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要他出来见人。但是瓦什提是一个有性格的一个皇后，她不是谁叫她做什么，甚至王叫她做什么她都不一定要，所以她说我不要。有犹太人的一个解经家说其实阿水鲁王可能做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他在这个醉酒醉或者是欢宴的中间呢，就要求皇后就不穿衣服的，只带着一个皇冠后冠来出来。这个当然呢，普通什么人也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。但是整个的事件呢，就因为这样瓦什提就被废了。那阿哈水鲁王呢，要另立新后。那以斯帖呢，其实他是一个犹大人，他也是一个亡国奴，他真正能够被选上当皇后的机会是为之又为，但是就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，她被选上当着皇后，就在第二章的选美会里面脱颖而出。如果你来到第二章的结束，你说哦，那如果我是以斯帖的话，我大概就会觉得现在从此以后生活就安定了，我可以享受这个波斯国里面的富贵荣华了，那么情况一定会平顺的这样来进行了。没有，在第三章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恶人叫做哈曼，他是在波斯王的底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是做第二把交椅的人。然后他呢，这个人呢，自我非常的厉害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。但是摩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叔叔，那从小抚养以斯帖长大的，所以摩迪改他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他不跪也不拜，所以就成了哈曼的什么眼中钉了。所以哈曼呢，现在就设计呢，就把他还有他的所有的族人呢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把他除灭。所以现在来到第四章了，来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大家也知道，刚才摩迪改就派人来去告诉以斯帖，他这个告诉以斯帖呢，是把当时候的厉害呢痛陈在他的面前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以斯帖，你焉知你得了这个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在皇宫里面就得以免这个灾祸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个时候闭口不言呢，犹太人要从别处得解救， 但是你和你的父家都必灭亡。那这个很重的话哈，但是也就是在这种的危机的底下，才有这种痛陈的这一种的力量出来。事情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，以色列不能坐视不理了，他不能闭口不言了，他一定要展现他这个皇后的那个位分的影响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现今的机会到底是什么。现今的机会，新译本把它翻成现今的危机，他是这样翻的，他说谁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？机会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良机，一种是危机。那危机啊，危险里面有机会，这个是中文造字的那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那危机就是危险所带来的机会。那如果我们看整个以斯帖记，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是这本书的主角呢？看到第四章，我们如果要问谁是这本书的主角呢，其实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呢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以斯帖是一个沉静的美人，她没有多讲话。你如果看第二章的选美会，他也没有多讲话，他是非常安静安守本分的一个美人，美丽的一个女人。他是神安排让他能够得到这个皇后的位分。但是如果你跟我说第一章到第三章以斯帖是这本书的主角，我就会摇头，我说没有。第一章到第三章呢，其实是摩迪改在背后，在前面来都是他在做主角的。但是第三章从摩迪改跟哈曼之争呢，就在第四章这个转捩点里面就演变到是以斯帖跟哈曼之争。从第四章的开始，故事的整个的主角就从莫迪改转到这个以斯帖的身上。另外我们要看第四章是整个的转捩点，第四章是转捩点呢，刚才从这个主角的那个分布来去看，第一到第三是莫迪改，第四到第十就是这个以斯帖，重点就在以斯帖的身上。那如果我们简单来去看这一本书里面充满了宴席。这本书呢有十章，有八章都是有宴席的，只有哪一章没有呢？只有第十章没有。第十章呢只有三节，其实第十章呢可以合并到第九章，成为第九章的整个故事的那个大结局。所以第十章没有宴席呢，这个并不是很重要，或者是并不是占了很重要的分量。还有一章没有宴席的，你猜是哪一章？就是第十章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都有宴席，那么只有第四章没有。那没有呢，其实没有就没有了嘛哈。但是呢他没有宴席却有进食。如果你看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是以斯帖为了解救这个危机，他吩咐他的宫女还有所有的犹大的百姓进食三昼三夜。你有没有看到没有宴席却有进食。那宴席呢是欢喜快乐为了不同的原因来去欢喜快乐。但是呢第四章就没有了，因为这个危机呢是在以斯帖的身上，然后在整个的国家的身上危险了。那只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危机才可以有转变呢？就是他们进食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宴席只有进食， 那么只有禁食带来的悔改，然后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犹大人才会得到回转或者是有转机。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，第四章啊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。那文学上的铺排，宴席上的那个铺排啊，第四章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看谁是这本书的主角，我们也看了哈，就是以斯帖哈，从第四章呢就脱颖而出。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到底谁是这本书的导演呢？整个以斯帖记哈，大家如果看注解的话，你也知道，你读的时候你也知道，整本以斯帖记没有讲到神的名字，没有讲到神的名字。但是呢，这本书呢却出现了很多的巧合或者是偶然，巧合偶然。那以斯帖记第一章，我们看到瓦斯提被废，才预备一个机会，一个平台让以斯帖可以上来，对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差了3到4年。如果第一章结束了以后随时来去选皇后的话，以斯帖还没够年龄，还没有办法参选，那很可能他这个出战哈之前的这个宴席完了以后废了这个皇后，然后波斯王就出战了，就出去了，那打战回来呢也收拾残局了等等了。第一章跟第二章过了3到4年，然后也刚好或者是凑巧或者巧合，那么以斯帖刚好符合年龄，然后在整个127个省份里面，就算以斯帖是多漂亮，127个省份里面，波斯国里面应该美女大有人在，对不对？能够被选上啊，我觉得现在看那些选美会哈，能够被选上是什么什么 Miss America、Miss World 啊等等哈，我觉得也多半有一点这个什么啊幸运的成分在里面。我们也说巧合了啊，巧合。那以这个以斯帖被选上做皇后，那么第二章的结束呢？圣经记载这个莫迪改呢，以斯帖的叔叔救皇有功，那他就有人行刺皇，那个消息就被莫迪改知道，所以他救皇有功这个事被记载在历史上，但是却没有赏赐给莫迪改。那么到第六章呢，我们看见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，王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弟兄姐妹，你睡不着觉你多半做什么啊？看天花板啊，又或者是起来有时候打电脑啊，然后看看新闻。当时候这个波斯王啊，他睡不着觉啊，他去拿历史来去看啊。其实这个也是好主意啊，因为看历史啊一定睡得着觉啊，很沉闷的东西。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是拿来催眠的，不是，他就有兴趣要看看，他就看到莫迪改救王有功的这一段，然后就问为什么没有给他赏赐呢？那刚好哈曼就在这个王的园啊，在外面，然后王就把他叫进来，然后就问他，王喜悦要赏赐的人，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赏赐给他最好的？哇，这个哈曼以为他表错情了，以为哇，这个王会喜悦谁呢？当然是我了，哇，他就很高兴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啊，其实那个意气风发的这个哈曼啊，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了，到了一个高潮啊，那么下面呢就急转直下，就他参与了以斯帖的两个的宴席，那么在以斯帖的布局也是神的安排的底下，整个张力就瓦解了，他那个万人之上的那个地位就被动摇了，后来他最后就被钉在 自己为莫迪改预备的那个木架上，整个峰回路转，哇，就以色列哈啊，犹大人就得解救。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是巧合？是不是巧合？那我要跟大家来讲三个名词。那这三个名词呢，大家如果记得呢，对你今天活在地上哈、哦，会有一点帮助的，有一点帮助。第一个叫巧合，巧合。这个笑脸呢，是不是一个巧合？大家你们看得清楚吧？是本来是什么东西？三只鸟，三只鸟哦，它飞行刚刚好就，就哎，远远看就是一个笑脸，这个是不是巧合？啊，这个是巧合，这个叫偶然，叫 randomness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呢，是出于自然的，那么碰巧是这样的，没有任何的神圣超然的能力的干预，这个叫巧合。我好多年前在 San Jose 碰到一个28年没有见到的中学同学，后来哇，大家见面了以后，哇，他那个晚上啊，本来我住在一个旅馆，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那就把我就啊，再到在他的家里，然后我们那个晚上啊，就谈啊，睡得很少，就是一直谈以前的那些的事情，这个算不算巧合？算不算？好，我。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我去布道会，我就偶然呢就信了耶稣了，碰巧我就送信了耶稣。那碰巧呢，我去后来参加一个夏令会，我就在中间呢，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了。我又碰巧呢遇到一个女同学，那我对她有一点好感，所以呢后来他就碰巧了，就成了我的妻子了，就是我现在的赖师母。后来我从香港神学院毕业了以后，就碰巧菲律宾有一个教会请我，所以我后来就去了菲律宾，就在那边宣教11年了。那14年前呢，我碰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意，要开圣言资源中心，那么就碰巧就开了。啊，可以这样说啊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的啊？不可以的，不可以。你这些什么碰巧哈、哦？好，你说这个有第二个观念呢？这个观念叫做神奇啊 ，miracle。我不敢说，刚才我讲的那些都是 miracle。那个 miracle 是什么呢？那个神奇是什么呢？是神直接参与的行动或者是事件。当然我不敢说，当然有神参与的成分，刚才我讲的那些，但是我能不能叫它是神奇呢？我不能。所以在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碰巧，一个是神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极端呢？现在很多人呢，他说世界一切的事情都是碰巧的，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呢，他无论哪里都看到神迹的。那我说在这两个观念的中间呢，应该有第三个观念，第三个观念呢叫做神的护理， The providence of God， 神的护理。护理呢就是在表面上看不到是神的作为，却知道他在背后掌管一切。表面上看不到，但是却实际上看见什么呢？他在背后掌管一切。大家同意相信吗？大家相信整个世界神有一个辽瀚全局的那个能力吗？你相信所有的事件它的 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吗？你相不相信所有的事件它的出现都是一环扣一环的，它扣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向神属意的一个方向来去进发的吗？你相不相信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所走的、所做的、所行的都有神在背后的引领吗？大家相信吗？相信。如果你相信，你可能看不到神迹，但是你看到神的护理。你看不到神迹，你也不需要每一个东西都说这个是神迹，但是你可以在日常的行动、日常的计划、日常的生活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你到处都看见神的安排、神的预备、神的作为，然后神的这个终极，然后神的护理。在那这个我们要回来来看以斯帖记。以斯帖记呢，很多人说没有讲神的名字啊，没有讲神的名字不等于说神不在背后 掌控一切啊。如果你看那么多的巧合，你就知道这个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所以在神的 计划里面，神的字典里面没有巧合这两个字的，没有碰巧也没有偶然的这些的字，没有。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有神的护理。好，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三个观念哈。那我们讲了第一个，就是机会是神护理之下的安排。神他现在已经整个全盘看到，然后他现在安排了以斯帖做当时候的波斯的皇后，安排他做波斯的皇后。摩迪改他知道，他说焉知你得今天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神已经在他的护理、他的整个安排的底下为你预备了这个机会，你要好好在神的护理的底下来了解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二机会呢，是带到更高的一个目标。机会会带来更高的那个目标。那我们知道以斯帖现在得到皇后的位分，那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享受人生，神为他安排了这个皇后的位分是为了什么？就为了当时那个危机，要解救当时候的那个危机。而第四章就是整个灭族的危机而到了一个转捩点的地方。他如果自己是犹大人，他不在这个最危急的关头里面用他皇后的位分来扭转乾坤的话，那最后他自己也怎么样？很可能他灭族，最后也知道他就是犹大人，连他自己也免不了也受到牵连。神今天给我们皇后的位分，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，我们信了主了以后，我们有这个爱子的名分。我们不是单单讲得救的这个位分，我们也是讲中国人。其实有一句话说，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，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。那就讲到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呢，四处漂泊，我们四处为家，我们都是离开我们本土啊，来到这里。我们也因为种种的原因，那来到一个异地来居住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给我们华人，特别我们华人信徒，我们在到处都能够好好的发展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步，生活稳定了，我们也资源丰富了，很多人也得到什么硕士了、博士了。那我们有很多的人是有成就，也成才，也成功了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在华人教会里面是卧虎藏龙。那这个随便丢一块石头都打到一个博士哈。也随便丢一块石头了，也有一个百万富翁啊，在湾区。 那你看，神给我们有这些优越的地位，神给我们有丰富的资源，有不同的恩赐，还有种种的能力、影响力。这些其实从今天来说，这个都是皇后的位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神给我们这个皇后的位分，就是为了我们能够享受，然后为了我们能够自己可以好的平步青云的，然后为我们自己能够流芳百世哈。没有，神给我们这些的资源机会，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。那么这个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相信神今天透过华人教会，不单要使福音传遍，也透过华人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好好的影响我们周边的人，好好的传福音。所以整个就是要切合神更高的那个计划。这个更高的计划就是莫迪改所说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莫迪改说了这一番话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以斯帖能够得到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。第二，这个位分之所以给了以斯帖，就是为了当时候莫迪改要告诉他的那个危机的解决的关键的所在。然后以斯帖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神有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来解救犹大人？有没有办法？有。但是以斯帖呢，他自己如果不愿意承担，他自己要接受这个错过机会的那个后果，他一定会吃亏。摩迪改呢，他讲这一番话就讲了这四个重点，其实就是这四个重点。那你这个时候如果闭口不言，我问大家了，以斯帖有什么原因可能会闭口不言呢？意思是说他说不关我的事，你们的灾难是你们的灾难，我现在做了皇后，我可以得免这个灾难，我不讲话，我也不参与。那是什么的原因让他会保持缄默呢，不讲话呢？我觉得有几个。第一个，就很可能就怕受到连累了，对吗？第二个是他贪念他现在所有的那些的丰富啊。第三，很可能他是怕死了，不但怕连累，他是怕死，贪生怕死。又第四，很可能他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我，我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，我不愿意参与这个东西，很多的原因的。如果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，他很可能就会推诿这个责任，他很可能就否认他自己是一个犹大人。那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在这一刻没有人知道。这个也算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 gamble， 是一个 gamble。你可以选择放弃，那选择不讲话，但你不能放弃选择。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？你可以选择放弃，但是你不能放弃选择。你选择放弃，其实就是一个什么？你就是一个选择。选择放弃也就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不讲话也就是一个选择，所以闭口不言呢，也可以是一个选择。那莫迪改呢，他说犹大人呢必会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。这个别处是什么？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别处跟前面讲的这个神的护理配合在一起的话，这个别处呢一定是关于神的干预，神的能力会 改变一切。为什么我说这个别处一定是跟神有关呢？第一，莫迪改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不跪不拜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是因为信仰的原因。所以他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一个犹太人，他相不相信神在过去有能力解救以色列民，现在神也同样有能力，这个别处应该是不是不应该就是从神那边呢？我觉得大有可能。这个别处呢，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没有讲到神呢，有两个地方呢是暗示神的存在或者神的同在。第一个就是别处，第二个就是禁止。莫迪改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一定对神在旧约的历史非常的熟悉，他也知道神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，他清楚神不会放弃他的百姓，是吗？所以以斯帖，如果你不出来，神还是有能力把我们整个的他的圣约的群体来解救，但是你跟你父家就要灭亡。所以这个别处呢，我觉得配合这个神的护理呢，是最好的一个解释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了，那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困难了、困难在哪里呢？以斯帖已经没有父家了，她是一个孤女，她从小是谁把她养大的？是谁？莫迪改啊。那莫迪改就是他的父家了，所以莫迪改说你跟你父家都必灭亡，那么就是什么？自己咒诅自己啊。所以应该不是了，应该不是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不做什么，你如果什么都不做，那么神呢会从别处来去解救以色列民，但是呢那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一定会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管教，牵连累别人。那个富家、就是别人啊，广义的指到所有在你周边的人都会受到连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神是有能力的神，是吗？神用你用我是因为神看重你看重我，神用你用我是因为神要你跟我来分享他的荣耀，分享他的喜乐。如果你说我不要我不干，如果你到时候约定了你没到，你迟到，或者是你就消失了啊，从今以后你就不在神的面前出现了，神不会失败的，神的旨意也不会落空的，那神也不会因为你不来啊，他就束手无策，他不会的，他还有他的别处，他还有他另外的器皿，他还有他的工具。神今天用你用我，好像当时候神给以斯帖那么一个王后的位分，让他在紧急关头能够好好的使用，主要是什么？是神给我们人一个与他同工的机会。如果我们不要，也千万不要以为神因此就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没有，他也有别的方法，不过你跟我们就要受到亏损，很清楚啊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呢，就是机会引进更高的目标。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，机会一定要掌握，然后要付代价。机会怎么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呢？那我这三点就是说，我们从神的护理来去看机会，然后机会引进一个更高的目标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机会引进这个更高的目标而出现呢？ 刚才我们说了，开始的时候以斯帖是一个很沉静的一个美人，一个美丽的女孩，她与世无争，她也很想过着舒适的生活。我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有谁愿意真的没有事情拿自己的命都要摆上去？没有，每一个人都要爱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在危机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选择了，他没有什么选择。那这个选择就是国家面临毁灭了，那我呢，我要不要为了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利益来放弃整个族群的利益呢？我感谢神啊，以斯帖他说，你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然后为我禁食三天三夜，我跟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。我过后我就违例来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怎么样，就死吧。那这个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他责无旁贷，他没有说哎呀，谁比我更好，没有啊，也没有说哎，这个不关我的事，没有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他可以有很多这些的回应，但是他最后就选了一个 none of the above， 他就选择这个没有适合的答案，然后最后他自己选了，他愿意承担使命，他愿意视死而归。那这里我们看见以利啊，这个以斯帖的坚强，她并不是一个柔弱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有很坚强的一面。然后她最后她就交托给主了。这个禁食我们刚才说了，也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悔改，禁食悔改；第二个就是等候，然后祷告，愿意神来干预。进去见王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？不是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波斯国啊，他们的规矩都是非常严厉的，没有王的谕令来进去见王呢，那很容易就受什么，就性命不保啊。所以他最后就说，你祷告完了，我就违例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这个就变成以斯帖记里面的一句名言，我若死就死吧。我看到一个小学生的一个填词的一个习题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我给大家，我们都不是小学生，那我们来填一下。好，这个填词游戏，他空了牺牲生命，然后再空了出卖国家，你会填什么呢？标准答案啊，我们现在讲比较标准的传统的合理的这个比较爱国的，来，他怎么样？宁愿牺牲生命，也不出卖国家。好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标准答案。但是你知道小学生哦，哇，他们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，所以收回来呢，有好些很特别的啊。有什么呢？他害怕牺牲生命，所以出卖国家，是吗？他即使是牺牲生命也要出卖国家。他白白牺牲生命忘了出卖国家。我看你跟我都没有这些小学生那么有创意，我们的头脑啊，比较没有那么花巧啊。哇，他们就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改一下，牺牲自己 亏负上帝，你会怎么填呢？好，给我一个标准答案。其实跟刚才的差不多，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亏负上帝，是吗？或者是免得亏负上帝，或者不愿亏负上帝。好，这个我觉得太好了。那千万不要你害怕牺牲自己所以亏负上帝，你千万也不要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亏负上帝，你也不要白白牺牲自己忘了亏负上帝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在面临一些的机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刚强的意志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。我有一次看读者文摘，看到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呢，它的我把它收起来哈，它的题目叫幸运的人呢运从何来。你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很行运哈，很走运，那为什么这些人呢运气经常都往他那边跑呢？为什么我经常都是一个没有运气的人呢？不走运呢？那他就根据一些的分析啊，然后研究统计，他就发现呢，这些啊走运的人呢，他们多半有一些的习惯。这些的习惯呢，分开五方面：他们敢于尝试。这些的人呢，经常愿意去尝试的。然后呢，他们不怕困难的，就是看逆境就是成长的机会。有一些人很怕困难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怕困难呢，你就不尝试，你不尝试呢，你的运气就不好，因为你不去尝试嘛。还有这种人呢，广交朋友。那为什么他运气好呢？有时候他会想到啊，这个朋友可以帮我什么，那个朋友可以帮我什么。那你自己一个人经常就在家里孤孤单单的，然后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没有那些的网络啊，所以你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。还有这种人呢，是积极的坚守立场的，他不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人，他有自己的立场，然后最后他们是忠于现在的工作，并不是经常要跳墙啊，然后跳槽，然后投机取巧的那一种，并不是。所以哎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把握现今的机会，又或者是你有没有错过现今的机会。把握机会呢，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说法。那有一种说法呢，今天很多人在说，我们要看圣灵的浪潮。那么圣灵的浪潮来了，就用滑浪的那一种，那它的浪来了，你就乘着那个浪来就上去，然后如果没有浪，你要滑浪也没用，对吗？那没有那个浪潮，你怎么滑浪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？我们要看圣灵的风怎么吹，我们要看圣灵给我们的机会在哪里，我们要继续清楚来去看。教会也是要这样看，机会是什么？机会就是圣灵所为我们制造的浪潮。你说今天有没有圣灵为我们制造的浪潮？有，到处都是，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我们闭起眼睛没有看而已。譬如说，我们经常就讲到这个全时间全职侍奉哈，又或者是去短宣哈，那很多机会就放在你的面前，那你有没有去掌握而已？有一首诗歌就说：“求主用我一生，求主用我一生。”不过看一看哈，我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一生了，可能剩下半生了，所以后来就把歌词改了，求主用我半生。 那么再看呢，其实也没有半生了，现在剩下大概三分之一了，所以就求神用我的余生，余下的一生，然后看看余下的这一生呢，也并不是什么健康的，有时候也残破不全的，所以那又改了，那么求主用我的残生。那无论你是半生也好，你是余生也好，你是残生也好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好好用你剩下的时间喽，用神给你的机会，用神给你的恩赐才干，焉知你得了今天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我们来唱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前立志，神啊，你不要给我再摆占地图了，你不要给我再虚度此生，一事无成。我不愿再虚度此生，毕生一事无成。多少机会已流逝，如今不能再空等。何身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。愿主坚定我心志，是我何身心意。我好像没有听到你们的全程投入的那个唱歌啊，好，很可能是很新的，不过这首歌很容易学的，好，你张开嘴巴就会唱得出来的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再来。我祝愿再虚度此生，毕生一事无成。多少机会已流逝，如今不能再空等。何身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。愿主坚定我心志，是我何身心意。请姐妹，我怎能再辜负主恩，虚空中徒奔，金银宝石的工程，总要靠主恩做成。一起来，何身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。愿主坚定我心志，是我何身心意。靠恩我尽献上一生，为主分别为圣，只求爱主更真诚，与人同得主救恩。何身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。愿主坚定我心志，是我何身心意。主啊，但愿这首歌成为我们新年开始的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不愿意再虚度此生，我们愿意主啊，给我们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抓紧机会，然后摆上我们所有的，来完成主你的托付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，也继续带领我们个人。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，求主你好好的使用我们余下的光阴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